35岁前，因为快要到我生日35岁，然后我35岁前真的是多灾多难。后来我回屏东，
哦，你今年是满35，
对，我满35。
哦，我想说是不是犯太岁？
然后就是我这次回去拜祖先，然后听说是被祖先问到，
问到是惩罚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就问到就是
问你的情况。
对对对，就是有点类似
乙亨最近过了什么？乙亨最近是不是被人家缠上这样子吗？
啊，看看有没有淫乱过头。看看你在台北过什么生活，就一摸摇。
可是这个跟你35岁发生很多事情，跟祖先是有关系的吗？
我也不知道，这只是其
中一种说法。没有，但那个简少年，你知道简少年，他不是整天说拜祖先就会发生好事？
哦，真的吗？
嗯，有这次回去有拜祖先，然后也有收金，然后我有去行天宫走走。但我还有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这一切都是从法国回来，然后我就在想说，
你被养鬼跟，
听起来有点性感。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聊，因为我们还没正式开始，
我们这个是要聊法国那一集。
对，因为前面只是就是暖身了一下而已。
好
啊，那我们开始哦，就是那乙亨先开始哦，乙亨你。
嗨，大家好，我是乙亨，
我是健全，
我是柏林，
我们是华音纯爱族。
好，乙亨回来了，乙亨回来了，
有种很感动的感觉耶，因为像是
有很多人问说乙亨什么时候要回来
啊？回归了，回归了，蛮感人。
那你觉得你生病完之后，你身体有一种回春的感觉吗？
没有，我
还没有，
没有，因为
什么？
我就觉得哦，身体正在变老的状态，因为以前的生病都不会很重，可是这一次的生病很重，
深深刻刻体会到说你因为生病而感到有种无助的感觉吗？
对，还有一个状态是你会觉得那个孤单感很强烈，例如说
孤单感吗？
对，因为例如说你就没有人陪在你身边。
我听得很心虚。他说要停播，哎，
不要这么容易生病啊。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可怕。
他说那你那个记得要写一下文章。大概有没有跟观众要说什么的？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那个生病有点严重嘛，所以导致我的心理状态不好。嗯，就我那时候要出门，我都会来来回回很久，就是我没办法出门。
哎，那你
这么严重？
你有上班吗？
我那时候有勉强自己去上班，然后拍了一支片。就那支片，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拍什么，因为那时候一直发烧，然后然后就有点身体也不太舒服，没办法创作，也没办法有内在的那个。
你像是一个傀儡的感觉吗？
对，就是生病真的没办法做太多事。
好可怜哦，好可怜。
哎，你有跟大家介绍你的职业是什么吗？
有，我第一集有讲，
没有，没有剪进去，
没有剪进去，
对，没有剪。
哦，是哦，好。我先说一下，我就我的现在目前做的职业是 AV 导演跟 GV 导演。
哇，好特别哦！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
单独聊一集。那我在想说，你为什么是会觉得很难出门？是有种拖延的感觉吗？
不是，不是这种感觉，是
你有确诊过吗？
你说我吗？
对，
有啊，有啊，有啊。
那你确诊有很痛苦吗？
可是我痛苦就一两天而已，因为我其实在乙亨生病之前，就是我们录完上上一集，好像是录那个恋爱那一集的时候，我隔几天之后就发烧了。可是我发烧就是也是发个两天。
那乙亨的感觉可能就是发很久的烧的感觉吧。
对，
但真的很痛苦，就是说发烧的那一天你真的会觉得什么都吃不下。
对，
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快死，那个死不是说那种死掉，而是说无助感。
我懂啊，我确诊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对，就是你并不是说想寻死，然后但你又会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一了百了好像也没差头。
我是没有那么悲观，只是就是身体一直处在很不舒服的状态，因为身体不舒服嘛，导致心理我觉得也会
没有。所以人家才说身体健康最重要。因为身体不健康，你想想看，人家不是什么久病缠身厌世，你病一个礼拜就这个感觉，
两周，
两周，对啊，对啊，就久病产生厌世了，
真的，
但这个好像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开始产生的问题耶。
这一波 A 流很强，
最近这几年的病毒很强，可是，在我们之前好像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刚好我们又是已经到了35岁，
我们
这个年纪，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讨论35岁的心情。
对，
我真的很多心得，
因为你的生活应该是蛮多比你年纪小的人吧？
对，因为我的公司同事几乎80%年纪都比我小，
也太多了吧？
就20%，大概年纪比我大或跟我差不多。
那比我们老的人都在干嘛？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全部都比 我小了，
因为我的工作都是
自己
，所以我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我觉得工作上的受影响是，你会觉得那些二十几岁或是甚至国高中生那些影片的创作者哦，因为我的工作是跟剪接影片相关的，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国高中生有些人的已经开始赢在起跑点了。就是我在国高生，
我
在国高生的时候，如果我是那个年纪的话，我绝对做不出这种影片。
他们活在一块沃土里面，
没有错。那个时候可能还用什么绘声绘影啊，威力导演，那些国高中生已经会用 AE 跟 Premiere，
国高中生就会用了。
对，而且现在网络上很多那些资源哦，还有很多 YouTuber 会教学。
可是我们活在是不同年代啊，因为现在国高中生是一他一出生，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会用先进的工具啦。
对啊，
我画图也是啊，就是很多人年纪小小就好会用电绘，
嗯，对，就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
然后我都学不会、欸，给我 iPad 我也学不会。
但你觉得你自己有一天会想学会吗？
我最近很想学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学得很吃力，
就跟我学英文一样。
对，
就我觉得好像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你要学新的东西，那有点像是你要踏出你的舒适圈，
没错。
然后就是有点像在那个圈圈来来回回这样子，竹竿游戏那种感觉。就你当你踏出那一步之后，然后你开始学，然后你一碰到阻碍，你就会想要退缩。就人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我觉得好像
成功
才是成功之母，就是你没有体会到那个果实，你就会没办法前进。我想这是我目前东西一直学失败的原因。当然，我觉得有环境有关系啊。如果今天健全突然间有人就是要你做一个电绘的工作的话，那你势必要至少学会基础的东西，
没有肯定就会硬做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你目前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他刚说舒适圈嘛，就是我常常画电绘画一画，然后觉得好不顺手，然后就报复性手绘，就觉得啊，果然手绘好爽了，然后就开始狂手绘。
可你现在如果没有画电绘，你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用电绘用得好的话，可能我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快一点哦。但是手绘比较爽，所以还是可以做，但是有一种没有更新软体硬体的感觉。
我懂你意思，
没有与时俱进，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多刺青师也都用
电
绘，然后就是可以画得很快。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哦，因为要学一个新的东西，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太会
学新东西吗？
因为我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
我学习能力也蛮差的，
我学习能力也不太好，因为我学东西的历程都是，如果我今天一定要使用这个东西，我才会用。
我也是，
因为像你之前跟我讲说，我英文这件事情，因为英文就是我有尝试过每天早上都听英文，可是
我觉得我好像也是、欸，
你就到最后你就会觉得我听这些干嘛，我又用不到。可是就像你说，我没有那个环境、
啊，
然后我也没有迫切的使用英文，就像开车一样。虽然我有驾照，可是我已经五六年没有开车，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需求。
所以我们三个是学习能力很差的，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们一样心情，你就不用担心。
要担心吧，我都很担心我自己。
但是你要想啊，就是你看，就是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我们三个的薪资、生活条件都不会太差，所以这样还是有办法生存。
没有，但我就想说，可以生存，没错，可能是我们以前累积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活在现在。
对对对。
可是再不学的话，以后还能不能生存？
对，我现在就这种感觉，然后甚至有那种萌生说，我自己啦，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先想个我下一个工作要做什么？就是开始在想说，是不是开个
店啊？我跟你
讲，
我在准备35岁的题目的时候，你真的好好听，因为等一下我会问你所有问题，你就可以整理出你人生中你要往哪里走。
我今天有点智商的元素在里面吗？
没有智商，只是就刚好就是有看到一些频道，然后就这个东西蛮有趣的，然后想跟大家分享。
你说老高的频道嗎？
对，老高频道、还有小明说
那集很好看。
我没有看欸，
没关系，等一下
陈恒讲。
好好好，那你要先问吗？
没有，我觉得可以先让。
哦，好，我要插播一个不相关的事。
哦，好，
好，最近我的裸照在网络上大流传。
嘿，我也想看嘛，没有啦。
可是是
我觉得
假的，
看
没有，你就想说你要看到底合多假、啊？
没有，我觉得我们那个 IG 账号不是建了吗？
是，
可是都像死账一样，没什么互动嘛。
对，
对，我觉得可以把，我想把原图 po 到那个限动上。这个裸照，它是找我一个拍广告的照片，然后他把它 P 成裸照，放在推特或者是交友软体上。
他是创个假的你吗？
他创假的我，然后好像我不知道有几个。
是别人传给你吗？还是你自己发现？
别人传给我，很多很多人传给我。嗯、然后有的是用我的名字，搞得好像是啊，这是我偷偷的秘密基地，你们不要跟别人讲哦。他那个文案有一点往这个方向走，
哦、了解、欸，就是一个
这个人
秘密网黄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人很用心哎、欸。
对啊，这个人有点在
你知道我怀疑是我认识的人哎、欸。
有点像蓝色忧郁，是蓝色忧郁吗？有个精明的
蓝色恐惧、
啊、哦，蓝对蓝色恐惧。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可能是你认识的？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在模仿我的思考模式去发文。哦嗯，那他这一点尤其让我火大，你知道吗？
那真的是蓝色忧郁、
蓝色恐惧，
对，蓝色恐惧，就是那个经纪人要模仿自己的艺人，然后假扮成那个艺人，这样子，所以他有点像是、
他好像在揣摩我的思维，然后去写一些很蹩脚的发文，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爽，
所以检举也没用，
没有很多人检举啊，那可能被下架了，他又再创个新的，
哎、哦，创、欸、不就是创不完，
对，所以我想要。我觉得
要 announce 一下，
我们发个原图在限动，然后再发个被那个有重点部位遮掉的，
用一个什么水彩
对 P 图，我们把那个 P 图跟原图放在那个，
是也在，
我觉得很适合放，因为放在你自己的 IG 又觉得怪怪的。
没有，我已经、
哦、你放过了是不是？
我已经放过，我已经声明过，我从去年就声明过了。这件事我去年就声明过，而且我还去报案过了。
啊，真假？那然后呢？
警察就说这应该没办法、
，IP 也没办法嘛。他是用
IP 的话，
他是用 VPN 做的，是不是？就是他是跨境制作这个东西，
会有人特别用 VPN 做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那个警察想要办案的话，然后这个可能这个
案他说什么这个要什么要跟推特收那些美国公司
哦，那超难的，那超难。
他说他们是不会理我们的，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感觉有点让我想到最近的那些什么偷拍事件啊，什么什么的。比起恐惧或者是
无奈更多，
我觉得是不爽居多。大部分的人会说你是不是被 P 图了？
所以很假，
但也有人说很真也有人让我觉得很不怀好意他还说
试探你，
还以为他说这是你吗？是吗？啊，不是哦，好可惜哦，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不怀好意，
没办法，就是黑，就是算是社群爆红的代价
又是那个
对啊。
那例如说你自己会想要跟，例如说交友软体假冒你的人，然后你约出来跟他见面，然后到底看他是
谁？他们不可能出来啦。
我跟你讲，这个你刚问我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件蛮精彩的故事。因为盗图风波嘛，但是差不多也是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同事在那个工作室，在我们公司，我就说我最近被盗图，玩交友软体很猖獗，然后
很多猴健全
，
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笑，他就觉得很好笑，那说好，那我现在下载那个你说那软体，来看看那个假的你在哪。我说好，因为那时候很多人传那个截图给我，他就下载了，然后他就发现假的我离我们公司很近，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去那个点，你告诉我是哪个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他就是我的 GPS， 然后我人就走到那个地方。
哎，你是说用那个 GPS， 然后看发现公尺、
50公尺，
然后20公尺，
没错，就在我们公司隔壁的巷子，
也太近了吧！
我就冲过去。
然后呢？
然后我一直觉得是我认识的人，
结果后来呢？
好像是在一间自助餐店楼下，我就一直等。他说，然后他就一直传讯，你说没有动，没有动，动了，动了，动了。结果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然后我就说那现在有没有动？现在有没有动？他就说啊，好像走了，好像走了。我就一直跟着他，但我不确定，我没有勇气去
核对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不直接请你同事约他出来？然后
有密他吗？有跟他聊天吗？
我怕太麻烦同事，因为我有点认真的想要搞清楚这件事。
其实我有点对于交友软体用
别人照片，
别人照片这一点有点觉得奇怪。因为你见面就知道不是那个人啦、
但是我在想他可能也没有要见面，他只是想要，
可是这个就像是有些人玩网络游戏，
他可能只是想要跟、用这样的照片跟他想要
聊天，
然后或者是得到一些照片、
就是一个假冒身份的感觉，就像有些人在玩网络游戏会想要扮成女生，有些男生 对啊，
可是终因为最终不就是因为玩教人，你最终不就是例如说你要
见面，
见面或是打炮或是
没有那，
但他们很
那可能
朋友，
我在想那可能是你的目的是这样，
对、嗯。
但是也许有些人他想要得到一些你的色照啊，然后、哦、然后或者是我看到你，我很想跟你交朋友，但是原本的我，你可能不会跟我交朋友，哦、所以弄一个那个，然后我就从你这边听到很多秘密，嗯，或者是色照，
或者是。他有双重身份，有些人好像是因为可能觉得，就像你说，他可能没办法用他真实的身份去认识一个人，然后或者是想要、
哦、对
对，
我有听过用假照片还是什么的去约，然后就有见面了以后是艺人
啊，这听起来很幸运嘞、欸。
可能那个艺人觉得
那
个假照片，
那个艺人想要约，然后他不知道是用假照片还是没有照片，但是他跟那个对方说，我是个不能曝光的人哦，然后我在哪里，你要不要过来，我们可以那个就他就去，然后就对方是个艺人，
开盲盒的感觉。
然后对
这个听起来还好了，
反正我已经在本上po过原图了，我们现在在节目上再po一次原图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我真的快气死了。
那你觉得你敢直接当个贴文po吗？在我们的 IG 上面？
我一开始是想贴文啊，只是我在想说我们这样录了六集都没有发文，然后第一张发文用的裸照成何体统，但是没有，但是我的确想过，
大家想看、啊、
你们觉得 OK 就 OK 哦，
我觉得完全 OK， 因为我觉得这个账号应该要进一种随性的感觉，因为像是在发那个搞笑图片的感觉。那
好好，没问题，對對對對對對，那就贴文加限到。
太好了，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第一张po原图，第二张po那个 P 图，好不 好？
那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例如说交友软体的截图下来，然后po在。
没有，我现在可能找不到了。那个都交友软体事件是去年，然后推特也有小红啊。天哪，这个故事会不会
小红书、
这个故事是不是没完没了啊？
对啊，你说小红书也有哦。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小红书吗？我现在有，
嗯，那里面是什么？放照片吗？
因为之前大陆也有一个假的我，哇，然后他一直偷我 IG 发照片，他就立刻同步，然后再打上他自己的文案。啊、小红书的我在大陆跟很多人谈恋爱，哇，
好可怕哦。
然后结果有很多大陆人就跑来我的 IG。
报告吗？还是说
就是有的是问说这是你吗？有的是说想要来 IG 跟我做真实的交流，
所以他们知道是可能是假的，是不是？
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有一个说他被骗感情，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太烦了。
应该没有人被骗钱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被骗钱，反正有一个人还情勒，然后就说什么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前面我一开始不是很想用小红书，太多平台了。可是后来我就说好，我要去进驻大陆。我要进驻大陆，我要用真实的身份进驻大陆，跟假的我竞争了。然后，
那些在中国的假的你还在吗？
他就消失了。我去以后，他就消失了。
很有自知之明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一些女优啊，也非常会被盗图，就是例如说小红书什么的。然后她也是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去做一个她自己的小红书。后来也是慢慢，这件事情就比较少。
对啊，我觉得的确是要
官方的感觉。
然后不然就是一直会被盗图哦，然后
对啊
，IG 发什么都被、直接被盗这样。
我也觉得那个申请了一个小红书，大陆方面的那个骚扰就消失了。只是我现在又被批裸照，
所以他有点像就是
叫裸照这个已经烦了我2年嘞、欸，拜托够了没？是我们发文澄清这件事，
就是对，不是侯健全本人，
不是侯健全本人，是的话我会承认，不是我不会承认，好不好？
好，那我们回到主题，
我们回到35岁的主题。当初是也很想要聊，
是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35岁现在目前这年纪，然后有一些感受，就像你刚刚说的，职场的人有些都比我们小，刚好在这年纪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异性恋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对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感触很深，因为你就会完全知道你跟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道路。因为你例如说20几岁的时候你还不会那么明显，大部分人还没有成家还没有生小孩，可是当一到三十几岁之后，那个
分界点
分界点
跟很明显、嗯、很明显，
对，就完全不一样了、嗯、就是你就发现哎、欸、有一群人慢慢往那个
繁衍的道路前进
就是家庭啊、
对啊，
他们走王道啦、嗯、我觉得他们走王道，
对，王就是
我觉得是社会所
主流
的路、嗯、
对，
你的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欸、就是你自己在走一条就是生活上或是在整个人生规划上跟很多朋友长不一样哦，
这点完全懂，完全懂、
嗯、我觉得完全懂，可是我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失落感，
不对，因为你也走王道啊、你也主流王道啊，
可是我的已婚并不是追求繁衍啊，
没有，可是人家也不一定追求繁衍啊，
就有一个伴啊，
对啊，
然后成家啊，哦、
oh, ，主要是结婚，不是生小孩，因为很多人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啊。嗯，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异性恋，他们都没有生小孩吗？
有的
有，
有
的
没
有
吧。
所以说，如果假设他结婚，可是没有生小孩，你也觉得会跟他有点距离吗？
我觉得不是距不距离的问题，而是人
生的
方向，
你知道你们选的方向就不一样，
对，就不一样。
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两个分界嘛，一个是繁衍为目的，一个是个人生活为导向，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没有
结婚这件事吗？
没有，
就是结，无论是结婚还是。是说他的人生目标，嗯，对啊，因为你如果说以繁衍为导向的话，那他们之后的人生目的就是培养一个孩子，那跟追求个人目标的那些人，或者说追求个人自我生活提升的人，又是不同的道路啊。但你刚刚讲那样子，有点像是单身或者是非单身的分界的感觉。
有单身跟非单身，但有生小，因为生小孩跟就是有家庭的意义跟，跟、例如说像我的单身生活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会感到孤单吗？这个是下一集的主题。
就是
反正我们同一天录音。
你觉得那种感觉是孤独的感觉吗？还是说
没有？我觉得
你是不是有一种被留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会有一种不一样选择、非主流的那种选择的感觉。
我倒是希望你赶快去谈个恋爱。
我觉得不止，可我觉得不只是谈恋爱这件事情，而是我觉得同志身份的本身的那个感受跟
同志现在也能结婚了。
哦，我知道
了，我觉得跟同志无关，因为很多异性恋也没有，也是单身的状态、啊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同性恋、异性恋都会有。
对，就是我觉得不是同志的问题，
但
是人的问题。
但我自己觉得是跟社会上所有的，不能说所有，就是大多数的人选择上不太一样的感觉。
你觉得
很奇妙？
你觉得那种不太一样是没有踏实的感觉？那个方向吗？
不是，这跟有没有踏实无关，它就只是你就发
现。所以你单纯觉得那个不一样，让你觉得有到不舒服，还是
没有不舒服？
对啊，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我只是表达出我的感受，没有，我不是表达说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而是我表达是我遇到的一个感受，我在分享我的感受。
所以健全现在单身也是会有很深刻这种感觉吗？
很深刻这种感觉吗？
就是有种觉得，就是刚刚讲的被抛下，或是觉得说好像你自己跟大家走路不一样。啊、
我觉得我过的生活跟我国小、国中、高中同学那种结婚生子，我们已经面貌完全长不一样。
你是说年轻程度吗？
不是，就是那个生活的面貌
哦，生活面貌。
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就是走上不同的道路，然后我们以后可能交集就没什么交集了。
可那些人是你很真的很要好的朋友吗？
有些是啊，我有种感觉，就是结婚的朋友，你可以感觉到我们选的路不同，那我们觉得啊，我们真的渐行渐远了。
这么严重，
但是这不是一种有情绪的渐行渐远。
嗯，那只是一种差别而已，
它就是一个趋势，
对，
它就一个无法抵挡的趋势。
我随便讲，我有一个国中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以前很常出去，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可是例如说她结婚生小有了小孩之后，我们要约就会非常难约，因为她有小孩了嘛，那她就要顾及小孩，然后小孩要怎么安置，然后她先生怎么样，就是她要顾及很多，
然后
才能见面，
然后讲话的。聊天的内容也不再一样，他可能讲他家里老公、老婆、小孩的事情，我没有兴趣。我讲我工作、朋友遇到什么东西，他也没兴趣。然后你就知道啊，我们真的很好过，但是因为选的道路不同，所以我们现在交集势必越来越少，以后关系会越来越淡。
对，而且还有一个，
然后就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啊。
被抛下的感觉，
有点寂寞呢，也不会被抛下，因为我也在往我的道路前进、
哦，是是是，
就像例如说，你有些朋友结婚了，不一定是会以自我实现为主，他就一定是、
啊、
例如说
以维持这个家庭为主，
维持家庭，
对
吧、啊？他的生活就充满了家庭的琐碎的事情，跟就是怎么面对老公，怎 么面对婆婆，怎么面对她的小孩，然后她怎么教育什么的，话题跟整个人生的方向就不太一样了。嗯，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让我觉得，哎，35岁跟30岁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有一种感受。嗯，
但像刚刚讲到，我现在走向王道的那个路上，就是可能已婚中，但我觉得我目前没有遇到这种感觉，因为对我来说，同志已婚跟已婚前其实就只是一个证书的改变而已，对我来说啦，就是我。
可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其实你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或者是因为这个结婚的身份，让你在一个就是王道的状态里面，然后你浑然不知。
你知道我觉得我那时候意识到跟你有一些差别的状态的，就有一次我要送你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只有一个，然后你就说，哎，可是我也要考虑我的先生。
什么时候你送我什么？
就是一个挂钩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就会知道，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状态，你已经要考虑你的组织成分是一个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一个人。
可是就算我没有已婚，或是一般情侣也是这样子的状态啊。
我觉得不会。
对，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因为除非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模式，
例如说健
全，
就不比较不是这种。就是、
对啊，但他们恋爱模式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么紧密的同居的状态啊。
可是你有婚姻之后，你有些东西的潜移默化，就是
我觉得完全是
对啊，你完全是被潜移默化。
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改变的原因，是因为当然结婚的那些人，就是我要讲说物以类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定期聊天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到现在都未婚。他们都还没有成家，可能有另外一半，可是对我来说他们的身份也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其实都还是一个个体。
所以你现在比较在同温层里，你应该是说你的同温层比较多。
我觉得你的圈子把你呵护得很好。
就是你的同温层比较没有那么
复杂，
也不能说复杂，
我是有感受到这种感觉。我说就是比较
同质性比较
强，同质性比较强，对对对对对。但你刚刚讲说那个差别，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是家人这件事情，因为家人跟朋友又不一样，家人就是固定的羁绊，那他们的无关说同温层的事情了嘛，他就是你固定的家人。那我妹其实在最大的感受是她结婚之后，再来就是生小孩，你就会觉得说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跟她在年夜饭吃饭了，或者是说她现在有个小孩了，那我们不可能一家四口出去玩了，很少有机会。
对，
可是还是有机会啦，因为他们家的关系是可以托付小孩的，只是说这个机会很少，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對對
對，或者是说以前我跟我的堂哥堂妹跟我妹，我们四个好姐妹就是会很常一起出去玩，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变成我妹是缺席的状态，
因为现在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对对对，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样。但是其实都可以克服啦，就是说他们啊小孩子给婆婆照顾，但是我觉得
需要想到克服就代表有困难了，以前是无困难，
以前是无困难没有错、啊、因为我觉得都可能可以克服，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大的感受，有点没有到被抛下这么严重的感觉，是有种就是新的挑战或新的问题出现这样的感觉，
是不会有被抛下，只是就知道
我的感觉就
是
啦，
是啦、
啊，
是
啦、啊，就是的确，就你刚刚说的克服嘛，出现了困难，然后我就觉得朋友只要结婚，我心里就会想说 ，OK， 我们的那个关系要、
哦、不一样，
要大打折扣了，要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因为你就知道啊，要跟这个人约见面，或者像以前一样，有点东西要克服了。但是除了我要克服跟你见面以外，我自己生活上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啊，所以我可能越来越不想花成本去克服
这些事情
困难，
可以理解。
然后你就知道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感情不好或者是什么，只是因为我们就是走到
不一样的路，
然后就会有一点寂寞。
我想要问，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以后你的那个嘴巴要在麦克风旁边。
好啦，
对啊，你刚刚
讲了很多话，其实我都要帮你调大声。
好好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我很常想的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年轻的时候想很多，但是完全没有答案，然后现在就只觉得没有意义。觉得来体验的。
我想要这件事情是我想分享，就是我最近把那个《进击的巨人》看完，你没有看吗？
我没有看，
我有看一点点。
好，反正呢，他一开始给人家的剧情跟结尾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像是从一个小事件，然后到最后到整个生命在谈这件事情。反正我就不剧透， 但他就有讲说他有一段是在讨论生命的意义，就是他们两个讨论的有一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他觉得说人一生既然痛苦总是大于快乐，可以承受这些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完全是为了繁衍，但如果失去了繁殖就不会感到痛苦了，
觉得没有意义。
对，因为这个人的角色是想要把他们这一个族人给毁灭，给毁灭，你们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对对，然后第二个面向就是比较是主角群的，他就觉得说就是那些生活的小细节才是生命的意义，就是他觉得说比起讨论说痛不痛苦，这些存在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嗯，对，但他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啊，我反而是会想说，欸，对，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生命就是为了繁衍而已。那
你已经失去这条路了，因为你没有要走这条路啊。
对啊，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我当下不是想说我会不会繁衍，而是觉得说好像生命就真的就是只是为了繁衍。那既然这样子，是不是现在结束生命好像
我觉得
也没差？
我觉得
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生物是为了繁衍，但是生命不是为了繁衍。就是你是以生物的角度去看，还是你是以人的角度去看？人生下来是为了繁衍嘛？就是我觉得动物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要繁衍跟活下来，可能是动物。
可是人类在某方面也是
没有，人类本来就是动物，但是我们动物之上有一个人类的存在，就是人类有这么多的文明，我们跟动物就是不一样。嗯，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比动物还要更多。这意义上，除了生物，身为生物需要有繁衍的目的，可是身为人类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我以前会想很多很多，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想着想着就会觉得太需要追求一个意义，让当下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现在绕了一圈回来，我就想说生命其实根本没有意义。你如果问我说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很像在玩一个在人间的 video game，
就
是
玩
游戏，在玩一个游戏，然后我要怎么把这个游戏玩好？
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生命意义其中一部分是体验，然后一部分就是探索自己，探索世界。
我觉得用刚刚那个电玩的讲法，就好像你是一个探索型玩家，然后我可能就是一个累积型玩家，我们好像都在玩一个游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玩这个人生的游戏。
但我就是我刚刚看完那个《进击的巨人》，他们就是那个坏人在讲那句话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好像可以结束生命的感觉，那一刹那啦。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做任何事情其实都徒劳无功，就像你说玩一个游戏，
可是本来就徒劳无功啊。
对啊，但当下就会有点觉得说，那我干嘛要一直玩这个游戏的感觉。
有一本小说《百年孤寂》，
哦，《百年孤寂》，
他说一百年前没有你也没有我，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你到底存在这世界上还是
什么意义？
就是你存在这世界上，但你又仿佛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用追求，
不用找这个答案吗？就是
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你只能每一个活着的每一刻，就是活得很努力，
很用心，
很用心的去感受活着的每一刻。对，
我有看一个 YouTube， 他叫小明说，然后反正他就有介绍到一个叫做 The Why Coffee 的
白咖啡，
为什么的咖啡
Why
W H Y，
它是一个店吗？
它没有，它是一本书，
一本书。
对，然后它中文叫做是重返世界的咖啡馆
，OK，
好，他就有提出三个问题来检视你的人生。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就是有点类似是什么样的驱使成为你今天的你？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害怕死亡吗？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你满足吗？然后他说用这三个问题来检视你现在生命是不是，或是检视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有走在对的道路上。如果你走在对的道路上，你这三题可能会回答是说，
第一题是你为什么来这里，
然后你就会有，
还是我们有需要回答这一题吗？
我觉得
还是你要直接讲。
这个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答案了，只是会有
OK 好
朝向，
对，没错，
对，啊，
朝向比较
不后悔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不后悔的状态。
好 ，OK，
对
，OK。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三题是可以让大家想一下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你再说一次，我为什么来到這裡？
你为什么来到这边？就是你今天你为什么活成你现在這個狀態？
那第二题是
你害怕死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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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第三题是
你满足？
你满足
吗？
就是你有没有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
？OK，
对，你有没有追求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我刚乍听之下，我觉得第二、第三题对我来说，目前都是 不怕死亡跟我满足。那第一个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第一题为了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有很多原因。然后第二题、
啊、
你怕死吗？不怕。
对，不怕。
然后第三个满足吗？嗯，还算满足。
就是那个满足当然你说，因为我知道人永远不会满足。
对。
可是你当下其实你是可以接受的。
欸，我完全跟你们答案完全不一样。就是
真假的。
我超级害怕死亡，我超级害怕、哦、就是现在要我死掉我就觉得我不要，我要活着。
难怪你保险保这么多。
因为我是一个生存意志非常强的人，就是
我生存意志也不弱啊，我只是觉得真的死掉就算了。
我没办法、欸、
我生存意志好像可能面临到要死的那一刻会觉得很痛苦吧，可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生存意志。就如果今天就前几周不是地震吗、嗯、
对啊，我刚也想讲地震的事。
对啊，你就地震摇摇啊被砸死就算了、我不会跑。
我跟你讲，我也是想说被砸死就算了，但是在被砸死前我第一秒就跳起来把家里所有门都打开，然后想说OK 我已经努力了，被砸死就算了。所以我觉得我求生意志蛮强的。
就我来说，要死被砸死，要是被砸死不是半身不遂、
嗯、没有啊，那没有办法选择啊、就是、你死亡那
有
办法、
啊、所以我应该要写一个那个死亡的那个遗言，应该说我今天如果半身不遂的话请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这样等于是你家人要杀了你，
所以我很支持安乐死啊。
我也很支持安
乐死，我也蛮支持安乐死、嗯、但 是安乐死在
台湾好像这可能是我现在最希望那个。
对 对, 對，这比那个大麻还要、嗯、
对对对，我
對, 對, 对，
大麻我觉得、嗯、
大麻你去泰国抽就好了。
哎呀，那个有门道的人多的是。
哎、欸，这个是违法的在台湾。
对啊，这种违法的世界。
对，所以第三个你满足吗？我后来发现我就是
你不满足
吗？我不满足，我对于几件事情不满足，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世界上我还好多地方没有去，好多事情没有做过，我没办法就这样死掉，然后我想要尝试很多事情。
哇，你想好多、哦、这个我可能在30岁的时候有想过，但因为过了个年纪之后你就会觉得会去就是会去，
不会去就不会去。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蛮命定论的，就我会觉得说那些都是一切都安排好的。
我是觉得我还是蛮满足的啦。 但是满足的点是我虽然知道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但至少
对对对，
至少都是我选的。嗯，
对，我目前也是这种感觉。就我刚刚讲，人永远不会满足。可是，譬如说，假设对你来说满足可能是100%的满足，那我现在来讲，应该是至少有80%的满足。那20%的不满足呢？它是浮动的，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而去改变这个20%这样子。
我的感觉是我大概60-70%的满足，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在往那个
100%，
对，虽然可能也可能永远不到啦，可能到了我现在达到我现在心目中100%，可是到了以后我那时候又有新的100%啦。所以我觉得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人的界限不会改变，就像永远不会满足嘛。
对、
对啊，
对，
所以宜亨你是觉得你现在到几%？
还是没办法那么
数据化，
数据化的，
我没办法这样子。因为例如说我的生活、工作、家人我都算很满意，然后朋友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交到朋友都是可以交心的，
是，
然后不会让我觉得是酒肉朋友，就是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嗯，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例如说我没有谈过恋爱，我没有伴侣，我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去过，就这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我这一生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
对啊，
感觉
对，就你会觉得说啊，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体验过，就这样子。
嗯，当然我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可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那20%的东西。
对啊，我
就是他待处理，他会处理就是会处理。
但你也做到很多事啊。
对啊，
是啦，我也做到，同时做到很多事。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你当你的第一题，
你说我吗？
对啊，你的第一题。
但我的第一题不是说为什么到这个世界，而是为什么成为现在？
你怎么到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你是怎么样塑造，慢慢塑造来？这个我觉得要回答很久，他没办法很复杂。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简化成两个字，就我选的。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又能怎么样呢？这样的感觉。
对，
好，我接下来要讲的是我看了那个老高的那个人生之路，我觉得这一篇大家有机会可以到 YouTube 看，然后我很真心的想要分享这个问题。
好，我听，我听。
好，就是他说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人生之路，
是
会有三个东西需要处理，一个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你做跟你不做你最看重的东西，价值观。他等一下会列出一些问题来让你想到怎么找到价值观。第二个呢是才能，然后第三个呢是愿望跟梦想。 它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世界上最简单的找到想做的事情的方法》，从人生的
也太长了吧，
解放自己的自我理解的方法，就是它的书名很长，
也太长了。好，
好，
我现在是没有听过的观众。
对，好，现在我们要处理是价值观，就是你要怎么找到你自己的价值观呢？它有几个问题。
好，
第一个，你有尊敬的人吗？好，你可以想一下哦。然后你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喜欢他什么地方？第二个，你在青春期或是你在人生最活跃的时间，你是否有对你影响很大的事情？那个时间是例如说国中到高中。第三题是，现在的社会有什么样不足的地方？你希望世界成为什么样子？
哇，等一下，这太难了耶。
他说你不能说太难了就不想，而是你真的要花时间想，然后把它写下来。如果听众可以有笔可以写下来。好，接下来第四题呢，是在朋友眼里你最在乎什么东西，就是你最看重什么东西。
是你希望你在朋友，
不是在朋友眼里你最看重什么东西。
那这个是问我的朋友还是
问我的朋友，
还是
例如说你要回答这题是要有我跟柏林来换个回答这题。这个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这会讨论100年哦。
好，第五题呢，如果别人需要建议，你会给别人什么建议？这是问你自己。
什么意思？
什么建议？
什么意思？
什么类型？
别人需要建议？
什么类型的建议？
没有，就是例如说，你因为你看到别人的优点或缺点，你的优点跟缺点的视框就是从你自己出发的嘛。看到他缺失什么，你会给别人什么建议？好，接下来有一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你不希望你的朋友给你什么建议？例如说，我知道我自己
的问题，
我知道自己很瘦了，我不需要朋友再说你很瘦了，就是我完全不需要有人提醒我这一块，因为我自己知道了。
那这一块会不会是你最弱的地方
啊？有可能啊。对，好，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接下来他总结核心有一些关键字，然后重复的东西就是你的价值观，就是这几题。
哦，这些问题里面重复的东西就是价值观。
对，就是你的价值观就会有一些 keyword 跑出来。
这真的很要回答一阵子。一堂课的时间。那你自己呢？
我们要把这些问题给写下来，然后 po 在网，
我觉得可以啊，
文里面。
但大家会不会太刺？
太刺？
没有
没
有，
只是把问题、
啊、
问题写下来。
哦，你说问题哦，你说问题，
我没有要回答。
哦，你们要回答，
对，而是
我们也可以回答，但是会录三小时，所以就算了。
OK， 好，随性一点，随性一点。OK，
好，这是第一题哦，这才第一题价值观的选择而已哦。
好，不然等一下你讲完之后，你选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好了。
好，
好，
好不好？
好。
我有准备想要跟你们聊的。
好 ，OK， 没问题。好，那你再继续分享。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了解你的天赋跟才能。他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是，他说每个人会有对于自己的天赋才能都有一个误解，有可能有这个误解或误区。
你说你以为说那是你的才能，事实上不是。
对对对，他说第一个误解是
把兴趣当才能。
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天赋。
OK，
但你不一定会，
不是
不一定做得好吧？
对，
哦，不一定做得好。
对，例如说，我喜欢拍照，但是我觉得拍照不一定是我的天赋。我可以藉由技术练习的好，但是我觉得我的视框就是没办法那么精准。例如说，我就觉得
就是匠人而已，就是你可能不是艺术家。
对对对对，在拍照
但你可以当匠人，
对，就这种、好。第二个呢？把自己的技术当天赋，
把自己的技术，
例如说，
把磨练出来的东西当做自己原本就会的东西。
对，好，他说呢，天赋跟才能，它是非能力因素。例如说，长得好看，它是一个天赋、
太有天赋了。
他说，长得好看是一个天赋，因为它是你不用努力，
你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对，就可以得到。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有这个天赋是。会交朋友，
对我来说你是啊，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天赋。
那是不是像什么艺术才能啊，然后音乐才能、啊、
对，这些都是天赋。
体育才能，
就例如说跑得快、
okay、
然后你音感好，像我音感就不是很好，所以
数学很好，
对，
就你感觉到你其实不用花太多努力，但你就会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那个才是你的天赋、okay、例如说，那我觉得柏林的天赋是很会控制。
哦，你说这个控制也算是个天赋。
他是天赋，因为他不用，你不用努力，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做到很好的控制。
可是我的控制是因为我担心发生问题啊。
那这搞不好也是天赋啊。
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会控制的
人。因为控制可能他说很会控制，那可能就是那个可以把资源、场面或者是事件给管理 的很好的能力，
對，因为我觉得他就会把他家控制的超级
一塵不染，
对，一尘不染，然后
有我们去过了，
其实也没有啦，就是也没有时时刻刻都是干净的，
但
是
百分之八十都是，
但是但是脏的时候都立刻被控制掉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这些控制是为了担心他继续恶化下去。
那这就是控制能力啊。
对啊，
但我觉得我好像也越大越有这个控制能力哦，但可能不是天赋等级。
但这算天赋吗？
好，我们先不要研究控制
了，不要研究，对，下一个下一个。
但我跟你讲，要怎么了解一个天赋才能？就是他又有五个问题。
好，
太多了，
哪五个？
问。
第一个问题是你目前人生最充实的经历是什么？
充实的经历。
对
，OK。第二题，
我可以先回答，就是我觉得我目前人生最充实的经历就有两个，一个是当 AV 导演。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要超级努力，不用就是，
那你正走在天赋上，
对，
哇，
然后第二个是自助旅行，我觉得自助旅行对我来说是
也是个天赋，自助旅行也是个天赋，
我觉得，
哦，充实的经历，哦，忘记了，哦，我还在想天赋的时候，
充实的经历，充实的经历，
第二个呢是你最近一次不耐烦的事情是什么？对别的不耐烦，哈哈，你可以想一下，
刚刚无时无刻骑车的时候，对，刚刚骑车来的时候，
好，他说你越是有这个天赋，你越对别人就是不耐烦，就是，
啊，真的吗？
对，
你会觉得说你怎么做的这么差吗？
对对对对，例如说你那时候教我剪接，就是有一点不耐烦，但是我，哦，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学这些东西的逻辑学得很快，但是我学这些东西的逻辑我学得很慢。
我觉得我不耐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都不认真。
我没有不认真，是我对于新的东西的学习真的是比较慢。
好，我们学习的东西先打住。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先。所以不耐烦是因为我们会对自己擅长的东西
太理所当然，
太理所当然，所以看到别人怎么样，然后就不耐
烦。对对对对
对对。OK OK
OK。
例如说，你就穿他怎么那么丑？
好，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好，政治不正确。啊，是是是。好
，OK，
好，
随便说。
第三个，
第三个呢？问问周围的人自己的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我等一下会回应你们两个。
哦，好好
对，
好好好
好好，你可以想一下，哦，问周围的人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好，第四个是，如果你放弃现在的工作，有特别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但那个事情要跟现在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吗？
没有，随便都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做什么？就这样而已。
可是那个东西是我做得到的吗？还是做不到也可以？
无关你做得到或做不到，
就你只是想要做，
就是，对，你想要而已。
好，那你有答案吗？
我有啊，我的答案是到世界各地旅行跟拍纪录片。
你有钱吗？
没有，这就是我
考虑现实问题，
不用考虑现实问题，
对啊，
就是梦想，是
对对对，你想要，你想要，
那我想要飞，
对啊。
你真的想要飞吗？
我想要有任意门，
不是这种啦，
不是这种吗？
就是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说你要就是。
那这个就涉及是梦想问题了，不是吗？
没有没有，你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好。现在你没有这个工作，那你会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你刚讲那个什么什么世界旅游，那个也太不切实际了吧？
不会啊，例如说我每个月，比如每个月，我每年去一两个国家，我就这样慢慢收集起来。
可是
我不是说我要一次去了，
没有没有，可是那现实面的问题啊，就是你有那些钱吗？
有啊，
那既然这样，你现在也可以做啊，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啊。
没有啊，就像说你现在如果放弃这个工作的话，
对，但我没有要放弃啊，
因为对我来说，我所想象的那些事情，就是在你现在放下之后，你就会有经济问题，显然没有时间的束缚了，可是你就自然会有经济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阻碍。那我想要很实际的问题是，
但我们先不讨论，我觉得这些想法其实是很中产阶级的，就是我们要先不讨论这些东西，就是
我们要先维新一点，不要那么资产。
他假设你是已经是一个不用为钱财烦恼的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现在
对，因为他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没有钱怎么办？
对啊，我也想很现实的问题啊，
我非得需要我的工作不可。
对啊，
我们在一个小项目就吵成这样，
因为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帮大家厘清
，OK，
厘清之后要不要实践是你家的事。
好，好，
姐姐哦，
就是。是我们要先，
我们要先问问我们的心要什么啦。
对对对
对，
对
了。
然后当然我觉得我必须说就是老高的这个跟我刚刚说的小明说这个东西是他有一点是很中产阶级跟精英阶级的某种对于好的生活的想象，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本来想说到后面再谈，就是我觉得
那我想知道那你觉得无产阶级应该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啊、就像是无产阶级不会看智商一样啊，
就比较难、
啊、所以这个很难啊，
对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真实的生活中你会限制很多，就让你每个人会担心自己没有工作或没有钱生活，或是例如说你受限于很多你自己的本身的阶级，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会不是比较，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在旁边，但是我们先找出一些路径，
设一个目标，然后再找路径的意思，然后钱的事情再想办法。
OK， 下一题，下一题，
好，
我先回到上一题。上一题是，如果你放弃现在的工作，
是
你特别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
下一题是你目前认为成功的事情是什么？任何事情都可以、
哦。你说我当下目前觉得自己成功的事情，
对我自己觉得我有两件事情做得很成功，
是
一个是在工作上业绩还不错，就是卖的片都卖得还不错，
很棒，
赞。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我觉得我算是会交朋友的，就是我觉得我交的朋友都不太会让我觉得是失望或是不太好的。
你不会交损耗你的朋友，
对，这种好，就是重。综合起来，上述那个五题的关键字就是你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就是你自己你人的使用说明书，就是用这五题，然后找出关键字。
等一下，刚刚上一个大框架是天赋，
对，
那这个大框架是什么？
才能
哦，才能，
才能。
好，上个是天赋、哦，那这个是才能哦，所以才能就是跟使用说明书有关系。
天赋跟天赋跟才能是同一个框架。
好，这真的是要写在 IG 上面了。对，这样因为现在连我自己都有点搞不清楚。
我跟你讲，垂亨整理一个表格。
好，
给你有控制的能力。
对，给你控制的能力。
好，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如何找出你的才能跟天赋。
才能跟天赋。
OK，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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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我们要往下一题走了。
我想去尿尿。
好，来尿尿。
Hello， 大家，因为我要出差了，所以我们把 Podcast 拆成上下两集，下一集再见喽。